这一目标其实本身还是非常有挑战性的，因为它这个达峰的时间和你最后中和的时间相中间只隔30年，而欧美的话这个时间一般是在50-60年左右，所以我们要用30年的时间去追赶他们50-60年所达成的这个中和之旅。
我为什么要为了子孙后代去牺牲我现在的幸福？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光靠一个概念或者是去道德约束的话，是很难践行一个低碳生活的理念的。
气候变化它不是说一定会变暖，变暖只是一个很局限的词，它是气候变化，变化是更加极端。那比如说像中国北京下大雨，每年
沙尘暴，
对，沙尘暴下暴雨，你看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情，是因为极端气候。那为什么会有这些极端气候呢？
带你走进数据背后，欢迎收听蛋挞说节目，我是小树妖。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蛋挞说节目，我是小树妖。最近有一个词碳中和特别的火，我今天请到了3位碳中和行业的研究员，分别是舒克、贝塔还有 Alpha、他们三个坚持这样称呼自己我也没有办法，但是很开心今天能够跟他们一起聊天，聊一聊到底什么是碳中和，这碳中和跟我们的生活有什么样的关系。大家先介绍一下自己吧。
Hello， 我叫舒克。
Hello， 我叫贝塔。
大家好，我叫阿尔法。
先请舒克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到底什么是碳中和。
碳中和这个概念大家听起来可能非常的复杂，但是实际上它就是通过像低碳的技术或者是碳汇啊这样的手段来把企业啊或者是人为排放的碳排放中和了，就是它们的总量等于零，这就成为一个叫碳中和的概念。
碳汇是什么？
碳汇就是一棵树它吸收了外界的二氧化碳，然后就自己吸了进去，它就叫碳汇。
那我可以这样理解吗？碳中和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通过一些手段去把已经排放的二氧化碳给吸收掉，然后这个中和的过程叫做碳中和。
我觉得也不仅仅是这样，我们还要通过一些低碳或者零碳的手段，首先就是把碳排放这件事情消除为零，但是有很多技术上无法解决的事情，所以我们再通过碳汇啊这项技术，然后再来把它就是总量消为零。
那如果要理解碳中和，我们还得理解其他什么概念呢？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碳中和的概念是跟碳达峰的概念一起提出的，就是我们是2030年首先先做到一个碳排放的峰值，也就是说从30年以后我们所有的总量就不能超过30年这个碳排放的总量，然后我们再慢慢的做到就用30年的时间去把这个总量化为零，这就是一个碳达峰和碳中和的概念。碳达峰其实很多人不明白，他们觉得就2030年达峰，那我现在2021年，那我是不是抓紧排，我赶紧排，我之后是不是就不能排了，或者我把我这个峰设的特别高，然后我之后的路径就会慢慢好。但其实并不是的，因为就是2060年这个总量你不管现在排多少了，你慢慢慢慢还是需要去就是还是要转型，并不是说现在是一个让你抓紧排的一个阶段，现在只是让你想清楚你以后要怎么来转型的一个调整期。我觉得这个概念还挺有意思。
那你能不能告诉我们为什么定的是2030和2060这两个时间？
因为这个就是碳排放这个问题，它是具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时空外部性的，你不能说我中国排放我就只排放在中国境内，这是不可能的。我只要发生了碳排放，它就一定是面向全球的这个大气中进行排放的。所以我们在制定这个目标的时候，是肯定是以全球为一个这样的一个环境来制定这个目标的。在联合国包括有一些的国际组织，他们会出定期的这样的报告来告诉我们说，可能你为了实现1.5度或2度的这个升温控制目标，我们要在什么情况下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碳排控制水平，然后是各个国家基于自己的水平制定自己的一个计划，自下而上的把这个计划申报上去，然后最后大家就是汇总成为这样的一个
现在是欧盟和美国都定了在2050年实现碳中和，然后像一些发达国家就比如日本、韩国可能还会有更早一些的目标，然而我们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国家，我们觉得我们根据自身的发展水平然后跟他们相比较，我们就定了在30年达峰，在60年中和，其实也只比他们晚了10年。 我记得美国好像在97年就欧盟在97年已经达峰了，然后美国是在05年达峰的，所以对他们来说定到50年做碳中和，其实他们的时间远比我们长，而且他们就是通过就是自己的一些国内的产业发展来说，他们也已经就是转型升级了，而我们大部分还是主要依赖于制造业，所以我们的难度会比他们大很多。
对，这一目标其实本身还是非常有挑战性的。因为它这个达峰的时间和你最后中和的时间相中间只隔30年，而欧美的话这个时间一般是在50-60年左右，所以我们要用30年的时间去追赶他们50-60年所达成的这个中和之旅。
对，
那有什么手段能够去达到这个中和之旅呢？
现在我根据我们自己的一个模拟的一些想法，根据我们自己的一些政策建议，首先是这样，为了达到碳中和，我们国家要做的一个就是通过科技进步的手段，这个我们刚才提到的是就是发展一些低碳和零碳的技术，然后另外一个是通过社会治理，就是把这个概念传播向大众，让大家都有这个概念，就是可以从身边做起。最后一个就是利用一些比较专业的政策性手段，比如说碳定价，通过对碳排放给它一个价格，然后就是落实到就是生产啊或者是我们的生活当中去，这样就会有一个比较就是将外部化内部了的一个手段，最后来解决到这个碳中和。
那我总结一下你刚才说的，基本上就是有三个方面，一个是技术，一个是生活，一个是政策，
对
吧？那我们可以就这三个方面一个个聊下来。
我先想关注的是生活这一类，因为减排或者是二氧化碳全球变暖这些概念它不是一个很新的概念，我们听到这些环保的这些概念已经很久了。那在一些沿海的国家，他可能感触会更深一点，比如说他住在沿海的人，他可能认为如果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会淹没土地，会淹没他所在的城市，所以对于他们来说，他可能这种环保的减排的更加的紧迫。但是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我觉得这个还是气候变化离我们是比较远。你说海平面上升冰川融化，我觉得可能就是少几只北极熊嘛。
对，然后
北极熊多可爱啊。
第二个就是说，如果你跟我说是为了子孙后代的幸福，我觉得这个离我也很远，对不对？我为什么要为了子孙后代的幸福去牺牲我现在的幸福？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光靠一个概念或者是去道德约束的话，是很难说服大家去实践行一个低碳生活的理念的。那我作为一个普通人，我怎么样去理解碳中和这件事情？
就是人都是对自己很远，就是离的距离上很远，以及时间时空上很远的东西，他的感触和感就是这种就是 touchable 的这种感觉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小的。那其实中国现在正在做的是什么呢？就是唤起你去感受的这个意识，它不是让你就是一定要强制你，比如说政府强制力是一个问题，但是他要告诉你说，哦，气候变暖在你的身边呢，通过什么方式呢？比如说气候变化，它不是说一定会变暖，变暖只是一个很局限的词，它是气候变化，变化是更加极端。那比如说像中国北京下大雨，每年
沙尘暴，
对，沙尘暴下暴雨，像美加州的这种林火，它都会给你带来是极端的气候，对吗？像这个热浪等等。那如果是在这种发生的情况下，然后我不管是公众 NGO 或者说是政府啊，就这种力量声音告诉你说，你看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情，是因为极端气候，那为什么会有这些极端气候呢？它是这样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其实人家想问的就是这个问题，就是它就在你的身边。但是其实还是可以说一点，就是其实气候变化不是说现在才开始说，而是很早之前我们就在提。像我举一个例子，就是我妈妈或者说是我姥姥那一辈，他们会把这个水啊，比如说洗菜的水，它会留下来去冲卫生间，对吗？其实这就是一个我去节约这个水，它是其实是一个节约或者说是一个节俭生活的一个生活态度和方式。只是之前我们关注的是我少花一点钱，但是现在我们把它延伸了到我们是不是对这个环境对这个社会有益，你是这个延伸感，而不是说从现在开始你以前并没有任何的东西让你开始做了，不是这个样子的。
再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啊，就是如果你不去做碳中和会怎么样，就是为什么它在国家层面是个这么重要的问题，可能就相当于一场技术革命，而如果你不参与这场技术革命，你可能就在大国博弈之中落后了。 比如说我们说未来可能欧美都会征行这个碳边境调节税，碳边境调节税可能指的就是说对一些高排放的行业，它会比如说钢铁铝啊这些它本来需要从中国进口的行业，它额外征收关税。那么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在出口这些产品的时候就会面临很大的这个桎梏和限制。那么你只有通过技术进步的手段把你这些行业的碳排降下来，你才能够和其他国家站在同一水平线上去竞争。在国际贸易的角度是这么去讲。那从技术和就是科技创新的角度来讲的话，你如果丧失了一些核心技术的一些知识产权啊、专利啊这些东西，就跟我们可能在核电上之前一直受制于就是美国欧盟的这些一些核心的核电技术一样，你现在研发出了自己的华龙一号，你可能才会有这样自己的安全的核反应生产堆。这种就是技术上的创新和你一个国家技术上的安全的保证，是就是未来可能在大国竞争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如果你在这个地方落后了，你可能未来也很难再追赶上了。而我们一般认为说，其实中国在光伏这个领域做的是非常好的，因为光伏是个制造业，你可以摊平这个成本，而我们国家也是制造业大国，你这个成本一摊平，大家就很容易把这件事情做起来，规模就起来了。但是从其他的一些可能像氢能这些技术更前沿的一些技术上，我们的发展还没有那么的好，就是你可能还是很需要从一个很自上而下的角度把这个事情推起来。
我们国家要达到这个碳中和的目标，可能会对我生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觉得就是从很基础的开始，就是你每天上下班你可能就会选择一些新能源的出行方式，或者选用公共交通，因为这样的话就是比开车来说你的碳排放就会降低很多。这首先是上班，然后在你饮食结构的选择上可能会发生一些的变化，就比如说少吃一些畜禽类，
畜禽类，
对，畜禽类的饮食，转而
少吃肉嘛，
对，就是少吃肉，然后选择更为健康，比如说蔬菜啊、水果啊，或者是人造肉啊这一类的方式。另外就是可能上班，我们现在也在有提出一个新的概念，就是绿色建筑，就是我们可能会更倾向于去做一些共享办公，用来就是节省一些办公的资源。就大家其实通过这次疫情也会发现，就没有必要会每天就是到办公室，大家其实共享办公既节约资源也提升效率。
你其实讲的是远程办公。
对，远程办公或者是共享办公，就大家轮流在工位上。
但是你刚刚说的就是说我可以去选择一些这样的低碳生活方式，那我可以选择不去执行这样低碳的生活方式。我就说如果是我们国家达到这个碳中和目标的话，会不会政策上会影响到我的生活？
我觉得这个就是潜移默化的。其实很多人现在选择新能源汽车来出行，或者是你打车的话，就出租车，在你不知不觉当中你很达到都是新能源的车，这可能就是最直接的一个影响。或者就是像现在在各个大城市推行的一些垃圾分类回收的这样一个方法，其实你也是不知不觉当中就已经就是被这个政策纳入了这样一种生活方式，只是你自己没有意识到而已。
其实我们看就是中国的碳排放的话，主要集中的行业就是几大高耗能行业。高耗能行业就是各种钢铁呀、水泥呀、钢铁啊、有色金属这种的生产。然后跟我们生活最相关的其实就是交通运输，然后交运的话可能占整个的碳排的比例大概不到10%的样子。所以可能最大的对我们生活的改变就是，你要不就别开那个燃油车，要不你就多坐坐地铁、公交这种。对，
还有
你其实吃饭能减少的这个碳排我感觉应该比较有限。
对，这以后还能吃肉或是肉价会上涨吗？我比较关心这个问题。
我觉得肉价影响应该不会这么明显。但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电力的排放也很大，所以我觉得电力的话就你就节约身边的能源嘛。
其实刚才贝塔谈到了一个话题是我现在想问的，就是说这个碳中和的概念它不仅仅是一个环保的概念，它还关系到技术和国际关系。现在有一种担忧就是说如果执行这种比较严格的减排政策会不会让我们国家经济受损啊？
就是是说这个碳排放就是可持续发展跟这个
经济
发展会不会影响经济发展。其实就是除去我们现在做这个报告，之前我有做过一个绿色经济发展模型，其实他想 回答最重要和最关键的问题，其实就是如果我实现30年碳达峰，或者说是我东部沿海发达地区要实现25年碳达峰，那会不会影响我经济的发展，会不会桎梏我这个比如说刚才说的产业升级、消费升级，还有这个等等等等这种发展。其实最后来结果是它不会的。为什么不会？其实从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来讲的话，就是我们如果是做这个碳中和，一定是要做产业和这个经济结构升级。那经济结构升级所谓的是什么呢？就是一产和二产的比例要降低，三产的比例要提高。三产是什么？就是服务业，对吗？如果我们把服务业提上来，如果看一下这个中国的经济数据，就可以看到这个服务业它的不管是说是它的 GDP 还是怎么样，它都是远远高于二产的。那它消耗的能量是远远就是能源是远远低于二产产业的。那就比如说我作为一个金融从业者，我敲敲电脑就可以给这个公司或者说是给这个投资者创造价值，那我为什么要去炼钢呢？那我肯定会比炼钢的这个同等的创造经济效益，那我排放的二氧化碳是少很多的。那如果说之后我们国家像这种发达国家，现在已经达峰这些发达国家，它的二产它的三产的比例已经到多少了？已经到68%以上了，或者说是更高。那中国如果到三零年或者是60年达到碳达峰，那一定是要三产比例达到68%或者是70%或者是更高，一定要提上来。那提上来之后，那中国会经济不好吗？一定不会的，对吗？因为我们的服务业，我们的这个三产这种消费更加的高了，那肯定是更可持续发展了，而不是不可持续发展。那后面就可以加上他们这种钢铁什么什么产业的升级，继续往下聊就可以了。
我来继续补充一下区域层面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就是
对
因为从全国角度来说，我们要实现这样的一个自上而下的一个目标，它最后肯定是可以实行的。但是从区域角度来说，它肯定是有些省份它很难去做到，有些省份它可能已经做到或者很容易去达到的。比如说像北京、上海它这种地方，我们的电其实都不是自己产的，我们都是从其他省那儿运过来的。那我们这种相对来说这个碳排就不落到我们头上，我们就是北京、上海就相对来说更容易实现这个目标。那么对于像内蒙古啊、宁夏呀、山西啊这些我们知道的他们传统的能源中心，他们依旧是以煤炭为就是主要的一个能源供给的。那么他们的就是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之路就会非常的艰难，所以就需要他们在能源转型包括整体的产业转型上去做非常多的工作。所以从中国的整个区域的一个角度来说，它也存在一定的分化情况，有些地方会更好实现，有些地方会很难。
你刚才说的这个产业升级或者是转型会影响到一批人，比如你刚刚说宁夏还有内蒙古的，还有一些比如说以煤炭型经济为主导的城市的发展，或者是那里的人的生活，会不会有人失业？
我觉得这是一个 trade off 的问题，不管是国家还是家庭都是站在一个比较宏观的层面上。那我做改革，不管是碳中和改革还是任何一项改革，都是会有损失的，都会有损益。比如说像这个钢铁行业，或者说是像这个炼钢厂，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不光是人失业了，那我这公司怎么办呢？我是不是要在现在开始拯救一下自己，自救一下？我会等着60年政府跟我说你赶紧给我关门吗？是不会的，他们现在就开始要转型了，
对吗？
他们去做清洁能源，
对吗？
那做或者说是在怎么在我这个排放的管道上，是不是要加一个这种清洁的或者是脱碳的一些处理的工艺？那如果做下来之后，如果做得好的话，其实也未必一定会有人员流失啊，或者说是给这些人难以就业啊等等。那其实我觉得现在就像我刚才有提到的嘛，如果说是我二产降低了，三产起来了，那我三产需要的人是大量的。那现在中国人口老龄化很严重，对不对？那其实劳动力是非常稀缺的。我怕没有岗位吗？不是，是我怕没有人去干这些岗位。所以我觉得再就业或者是再培训是一个很好的就是能过渡的一个方式。所以其实
跟碳中和最相关的有哪几个行业，就是有可能受到冲击最大的影响的有哪几个行业？
那就是煤炭、有色金属、石油石化、基础化工、电力、钢铁、公路，差不多这些。
对，这些是现在排放，可是排放大户，但是并不意味着说它很难减排，因为他们之所以是这个排放大户，也 不是，就是他因为他们是排放大户，所以说他们从很早之前就已经开始做了，做这种应该是从十二五之后就已经开始陆陆续续在发展这种技术啊，然后有这种观念等等。其实以后的话我们会觉得有几个行业会比较难脱碳，一个是这个航空航空，因为它是长途的飞机，它是用这个氢能是很难支持这个长途运输的，然后还有是航运也会比较困难，对吧？然后像这个钢铁呢和煤炭，就是比如说就先讲煤炭吧，煤炭是肯定不太可能在2060年还作为一个中国主要能源的这个来源了，它只能作为一个调风用的一个这么一个作用，那它肯定是受损的，这个毫无疑问啊。然后像这个石油天然气是一个过渡的燃料，就是从这个化石或者说传统能源到这个可再生能源一个过渡的燃料，那慢慢慢慢发展到后期它肯定也是会受损的。然后像这个有色金属，它是非常难脱碳的，它是很难脱碳的一个行业，那技术发展可能会有壁垒，或者说是60年它并不能完全达到这个完全实现零排放这样一个结果呢。我们现在做的就是 CCS， 像 CCS 这种
碳捕集回收利用
碳捕集回收利用的这样一个技术，可能会有一定的吸附作用，就是能让这个行业实现一个大行业的综合。所以总的来说，就是不光我们要看它的排放，还要它看它的现在技术的可行性，以及我发展技术的这种成本还有这个政策监管对它的要求等等，就是把它综合来看的话，但是随着技术的这种突破，我们认为还是有很大的，不管说是各自己行业的发展以及转型，其实都是一个有很大的空间，像可持续发展这样一个迈进的一个过程，我们觉得其实是一件好事了。因为排放它也是有一个成本问题，对吗？那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把外部成本内部化，这样一个过程，其实总的来说放长远来看，它是一个可持续，是一个好事。
其实刚才也谈到这个企业的，那光用政策去推动企业，比如说威胁他，你如果没有大风2060年就把你关掉，而如果你没有中和2060年就把你关掉，对于企业来说，他要减排或者是要技术升级，其实是付出的，他要付出的成本是很大的，然后收益未必也比以前的高，所以那怎么样去推动企业去实现减排的一个目标呢？
我觉得这一方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除了政府和企业，我们有社会的支持，因为现在就随着我们这个碳中和的观念就是现在开始普及了，其实有很多像碳资产管理公司，就是第三方的这些认证公司、社会团体，他们都已经开始在做这些事情了，就是包括一些大学的这个环保系啊，就是这些专家们，他们都会来就是帮你企业做这样一个咨询，教你怎么去管理你的碳资产，教你怎么去转型，其实这一部分我觉得也有很大的助力的作用。
你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什么是碳资产，就是碳它为什么是一种资产，而且你刚才也提到了碳交易，那你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就是碳交易、碳资产？
特斯拉
就其实特斯拉就大家看到新闻里面，就是他可能今年所有的收入都是通过出售他们这样一个配额，其实就是政府创造了一个这样的市场，然后给每一个企业规定了你排放的上限，然后如果你少排了的话，你这些多余的这个碳的这个单位你就可以拿来做碳配额，然后在碳市场上进行交换。就比如说我有个企业，我今年多排了，哎呀怎么办，我是不是要罚款了，那我就可以去市场上面买一些配额，就比如说就特斯拉出售的这些配额就出售给福特啊这些传统车企，然后特斯拉作为一个新能源，就比如说我一个公司已经是低碳的了，那我就获得奖励，我就通过就是把我省下来这些配额出售，然后获得这些就是利益上的直观收入，这样就是一个碳市场。然后像这样的碳资产公司就会来告诉你，你这个企业你从哪里可以省下来这些碳配额，你怎么去交换，就是做这样一个工作。
那我如果承包一片森林，我是不是就暴富了？
我们现在的碳价通过就是统计来看的话，一吨可能在30块钱，如果你承包1公顷的话，我觉得可能收入也就是在几百块钱、几千块钱。就虽然对于我们这些大城市来说，可能不足挂齿，但是其实跟我国的这些脱贫攻坚的这些贫困户来比的话，他们一年可能总收入就在4-5千块钱左右。那如果我每一片林或者每棵树，我可以给他10块钱、20块钱的奖励，其实对他们的生活就是很大程度上的一个帮助。这也是 我们碳市场就也有包含的一块，它就是一个碳信用市场的一个交换，就是你通过就是我自己拥有的这几棵树，然后可以把它转换成为同样的碳配额，然后再去换钱。
那我在蚂蚁森林上种的树算我的树，我可以出售这个它吸收的二氧化碳吗？
它现在不是可以就是换成什么步数啊，换成奖励，然后就是告诉你就集了多少颗碳以后，它就会去帮你植一棵树。其实这个就已经就是很切身相关的。
其实我是就是在给支付宝就是创造碳配额嘛。
对，
这样理解吗？
对，其实就是这样。因为像碳，就像支付宝啊、阿里巴巴啊这种大型的企业，他们每年也会排出很多很多的碳排放。
其实我感觉就是说，你向企业征收碳税的话，这个碳税会不会向消费者转移？那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会影响到我的生活的，比如说电价会上涨。
这是这样的，因为国外的话其实很明显，就是像在加拿大，如果我是对碳收税的话，我自己加汽油，我可能就会每公升啊，或者每加仑啊，我就会征收，就是就会涨这个5毛钱、6毛钱。
就国外现在已经开始征收，
国外一直有这个活动，但是其实他们这个政策是这样的，因为国外它有一个退税的系统，它会在提前先跟你征收这些，然后根据每一年到测算，就比如说你的家庭你是用什么方面的电，然后它用这个测算方法，在每一年年终的时候，它会再退还这一部分的税给你，所以它其实可以说是一个福利。但是就是我们国家，就可能我们大家对碳税的一个理解就是啊，你国家又要收我钱，但是其实我们收到的这些钱可能会通过其他的方式再返还给你，只是你自己
税中和是吗？
这是一个就是转移支付的问题，就是国外很多他们是这样做的，就像这些就是没有碳交易的这些省份，他们的碳税是这样。但是在我国的话，其实碳税很大一部分现在，因为我们之前只推行的是一个环保税，然后环保税里面主要还是就是一些排污税啊，就是这一些其实是跟环保相关的，并没有就还落实到碳这么具体的这一点上来说。
嗯，既然我们刚才已经谈到了投资的话题，
谈到过吗？我怎么不记得？
我想问的就是，也其实还有一个很火的概念叫绿色金融，那你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什么叫做绿色金融？我们如何用通过绿色金融的手段去促进碳中和？
就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碳市场，其实就是绿色金融当中的一部分。但是比如说我要植树或者我要管理这个林业，是不是需要很大的就是前期投入？但是这样的前期投入可能当地的贫困户或者政府一下子是没有的，然后我们金融企业就是看到了，其实它就是做一个市场的优化配置嘛。如果看到这样的需求，我就会通过绿色金融的手段，我就去给他一份支持。阿尔法，你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我没有。其实绿色金融这个概念太大了，
对，
一句话其实是讲不清楚的。我觉得它是一种市场化的手段啊，绿色金融，比如说像绿色债券啊，绿色投资，绿色基建，
基建
啊，基建不算，减掉。还有绿色什么？
信托、
信托、信贷，
嗯，
这些其实都是绿色。它只是说，在金融界的各个方面，说句很大的话，就是我们现在用的金融产品，它都可以是绿色的。那我之前如果我投可就这种高耗能的煤炭企业或者说是钢铁企业，那我现在不投了，我去投一些水电，去投一些核电，这立马就变成绿色。其实绿色只是在投资面前前面加一个绿色可持续而已，就是它是很简单的。你说它很简单很简单，你说它很大，它是非常的复杂的。
对，
反正作为一个普通人来说，我就是少吃肉多种树。
总结得好，
走路
总结得好
就可以了，对吧？
对，
好的，那就谢谢三位今天参与我们的节目，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小树妖。